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在图像的这个参考里面啊，有一个大概的位置。这个位置最主要是说宁国府跟荣国府这两个府，它中间基本上有一个架构，比如说贾母住在什么地方，贾政、贾赦住在什么地方，它是非常稳定的。可是到大观园里面，大观园是一个园林啊，大概中国古代的这些比较上层的建筑都会有两个不同的空间领域出来。一个空间领域是属于我们接待客人的，等于说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正规的活动里面，它所有的这个厅堂，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过去古代一个男的如果娶好几房的太太，我们用房这个字本身就表示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如果他是原配常常叫正房，如果他是后续弦的后娶的或者妾，他叫偏房。那偏房本身是这个人的身份，同时也是他住的房子的位置，所以正房跟偏房本身就决定了一个伦理。那么这个是儒家所定出来的规矩，比如说如果你是儿子，母亲还在，那母亲一定住后面的正房，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公寓里面，大概主卧房常常是年轻的这一对夫妻住，如果父亲跟母亲来的话，他住的不一定是正房，不是那个套房。可是在古代的话，因为他伦理非常的严，所以父母亲如果还在的话，父母亲一定是住的是这个正房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是儒家的一个配置。可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大观园。我们刚才提到大观园是一个园林，园林本身是比较体现老庄思想的，就在园林当中，他的路故意都不做直的，他都做弯的。大家一定听过一个话叫做曲径通幽，因为它让你觉得园林是休闲的地方，是游玩的地方，所以不要那么正经八百。所以刚才提到说所有的建筑的设计，如果你走进北京的紫禁城，你会发现一定是一条路笔直的，两边是对称啊，一定是对称，这是儒家的伦理。一直走进太和殿、保和殿，然后到正大光明殿，它都是在一个很水直线跟水平线跟垂直线的这个配置底下。可是如果走到园林当中，你会觉得你的身体空间忽然变成非常的自由，它变成有一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让你觉得不断去发现生命里面有新的意外的事物在发生。好，所以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以后大家会发现《红楼梦》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儒家的世界，儒家的世界里面一切的东西都被规范到非常的规矩严格，还有一个世界是园林的世界。园林的世界可以变成回复自我，回复个人。所以贾宝玉最怕到前面，贾宝玉一到前面面对的就是爸爸逼他读书，然后妈妈管教他，老师要他上课，这些问题他才13岁，所以他最喜欢躲在大观园。躲在大观园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因为大观园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能会发现在《红楼梦》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戏曲文学，就是最有名的牡丹亭。牡丹亭现在在台湾还常常演出的两出戏叫做《游园惊梦》，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读书被爸爸逼着要去读书，然后读着读着她也觉得很无聊，因为那个老师讲那个课也讲得很无趣，那他就知道外面有春天来了。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大花园，而这个大花园他平常是不准去的，因为总觉得一个女孩子不要随便到 大花园里面去乱逛。可是他知道春天来了，百花盛放，他自己在16岁，他自己像一朵花在开，所以他就觉得很想去游园。我们看到他一游园，整个在舞台上游园唱的那一段戏就带出他的一种少女的情怀出来，然后他就在那边做梦，梦到了一个男孩子来找他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在中国过去古典文学关于少年跟少女的情爱的发生都在园林，不会在正厅，因为在正厅里面全部是祖宗牌位，你不敢想这种私密的事情，所以要幽会都是在园林，我们叫后花园啊。所以这样子大家就了解到古代的人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打开门跟别人见面的这个客厅的部分，有一个是后面的花园的部分，花园是比较私密的。那我为什么花时间讲这个东西，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到西方在近代的心理学，像弗洛伊德他就认为我们的我其实有两个我，有一个是跟别人接触，我在这边讲课大家来听课，一个公开的我， 还有一个是退下去以后，可能你自己在自己的活动空间，别人看不到你的时候，那个私密的我。那这两个我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我，就是外面这个我其实有很多部分是为了适应人跟人的来往的，你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假的我，可是也许假的部分比较多，就是伪装的部分比较多。我们如果不用伪装这个字，我们就说修饰过的，是一个修饰过有礼貌有教养的我。可是压抑下去的那个我，在私密的空间里，在贾宝玉的园林的世界里的那个我，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我。你会发现他在园林当中，他就像一个小男孩，13岁，调皮的要死，老是跟他那个姐姐妹妹打打闹闹这样子。可是一出来，他看到爸爸，他立刻两个手垂下来，然后就马上就是准备父亲要骂他了。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贾宝玉的两个世界，或者说所有《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有两个我，也就是作者在第一回跟第二回我们就看到甄士隐跟贾雨村的真我跟假我。所以这两个姓，这个甄，姓甄跟姓贾本身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